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三节，这经文很好，很重要。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节经文说了，我们听众朋友，基督徒要彼此相劝，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要常常彼此相劝，互相的鼓励。听众朋友，你要这样做。他说，经文又说，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的。圣经还要告诉我们另外一段经文，让我们学习到的属灵的功课。说到摩西，特别注意在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开始，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开始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注意这节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什么意思？听众朋友要知道，律法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经文说律法是要定我们的罪，只有圣灵可以给我们新的生命。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说得很清楚，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那在这里注意听众朋友，保罗在这里不是说律法，不是说律法没有荣光，律法是有荣光的，只是这个荣光会渐渐的褪去了。现在让我们跳到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一节，若那废掉的有荣光，那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对比这个律法的荣光以及我们在基督里就有更大的荣光，这两个对比，律法上的荣光能使摩西的脸发光。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十三节就是这样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那这里说到，注意摩西拿着帕子蒙在脸上是要遮住这个荣光，这是照一般的通常的解释。其实这个荣光是什么意思？这个荣光是渐渐的消失了，他将帕子蒙在他脸上，这样一来人就不知道，意思是说人就不知道荣光已经在他脸上消失了。但是在这里还有另外一种荣光，就是讲到在基督里的荣光。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十五节说，但他们的心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的。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注意这两节经文，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因为人的不信啊，因为我们不信圣经的话，不信神，不是知识上，人为什么不信呢？就是不是理性上的问题，知识上的问题，乃是这个人心里面的问题啊！注意，一个人不信的原因是心里的问题。你也许还没有信靠基督，但愿你先信靠基督的，不是因为你的知识问题、学问问题，乃是因为是你生命当中有罪，罪阻挡你来信耶稣，因为你不想离开你的罪。当你的心已经准备好想要离开罪的时候，你才会了解明白这些问题，了解在知识上问题就会立刻迎刃而解的。所以意思是说，属灵知识不是知识上的问题，乃是跟我们罪有关系。当主耶稣把帕子从你的心里拿走了，你就能够坦然无惧，坦诚地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可以得到他的救恩，他就会拯救你了。耶稣基督救恩就拯救你了。现在我们再回到，注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我的心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心中的帕子就会被除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这是说到圣灵会进到你的生命里面，那么使你真的感受到耶稣基督现在就与你同在的。直到今天耶稣基督他的灵继续在我们许多人身上动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三章十七十八节这样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如果听众朋友你归向了主耶稣基督，那么你就会在基督的恩典当中慢慢的成长，就越来越认识主，你的未来应是非常光明的啊！这个都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啊十六节十七节十七十八节告诉我们的。那现在我们回到希伯来书，转回到希伯来书三章第十三节，因为我们现在是研读这个希伯来书的三章十三节，这节经文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就提醒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注意要很警醒，因为罪会迷惑人的。那么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啊，就是假如说我们自己以为自己灵性很属灵，自己的灵命很好，自己做得很好，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但是我们不知道，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是好像还在过旷野的生活。基督徒可能会说一些不诚实的话，也许常常在神面前你是良心有愧的，你以为你没有犯罪，其实你应该受到良心的责备，因为你的良心因着不断的犯罪，你的良心已经刚硬了，所以你没有感觉。我知道啊，有些人在服事当中或者在传道的时候，有些人啊，其实他是不诚实的。盼望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不诚实，我们赶快悔改。我们也是有时在撒谎，有时我们跪下来好像假装祷告了，很虔诚向神祷告，其实我们的良心可能已经在麻木了，因为你良心已经不会责备你们，你们要麻木他就不责备你了。当然因为可以说，就是因为你良心既然是刚硬的，你这样子就会让罪继续的在管控你，支配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当我们回转，我们回顾以往，我们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经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也可以适用在第一世纪，就希伯来现在要讲第一世纪，讲希伯来信徒身上，也可以适用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的经历，也可以适用在听众朋友，就是你我的身上。只有圣灵才可以把这些属灵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明白。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些经文太好了，就说到我们把起初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在基督里有份了。那么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好好想一想，这句话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基督就属于我们的。这里经文特别强调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节经文跟第六节所说的意思是相同的，就是确定现在我们自己是在基督的家里，我们是基督的家里面的成员，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这是要强调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很清楚的就强调说，我们已经有了安息了，特别强调这个心理平安安息的问题。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在基督里面的安息。那圣经特别很清楚的关于安息方面有几项，听众朋友，第一，关于创造，神创造以后就创造的安息；第二，讲到进入迦南地的安息；第三，讲到蒙恩得救的安息；第四，讲到分别为圣，一个好行为，分别为圣安息；第五，在天家，回到天家的安息。那这里所得到所指的，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谈到的，完全是讲到因为我们信靠神的，我们就得到安息了。不仅仅是有蒙恩得救的安息，其实就说到说，我们在我们每天生活上都有神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安息，心里面非常的宁静啊。这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 三章第十五节啊，我们来到三章十五节，希伯来说，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啊。这节经文引自诗篇第九十五篇，诗篇九十五篇这个引用，经上说啊，这是诗篇九十五篇，在九十五篇第七第八节当中，我们已经看过了，现在在这里再重复一次，就是要为了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这些真理不仅仅适用在过去，很适用，应用在以色列百姓身上，今天也适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如果听众朋友你要问我说，麦基牧师，你生命当中最大的罪是什么？哪一种罪妨碍你的，对影响你最深的，远超过其他的罪？听众朋友，我要很诚实的，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自己生命中最大的罪是什么，哪一种罪影响我最深，非常严重的，那我要向听众朋友承认，妨碍我最深最严重的罪是什么呢？就是不信的罪。我心里面怀疑神，我不信，心里的不信。当我回想我过去这么多年来的服侍神，这么多年了，我了解我自己，我常常在我应当全然相信神的时候，但是往往在那个时候我确实失去了信心，没有信心。所以我最大的罪，老师告诉各位朋友，就是不信的罪。直到今天，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啊，麦基，我这个人全心全意的信靠神，毫无怀疑，全心全意的依靠神。盼望我们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渴望，你我都能够把生命相信神，全心全意信神，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把每一件事情大事小事交托给神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那么好久以前，有一次我在飞机上面，我坐飞机的时候啊，有看到窗外厚厚的那个云啊，笼罩着整个的天空，一直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这个云才消掉。那个时候啊，我才看见啊，冰山。以前在照片里面呢、啊，看过以为冰山是很美丽的，可是从38000高的这个地方来看冰山的时候啊，看起来冰山并不觉得很美，而且看起来哦，有点恐怖，冷冰冰的，让人看起来很不舒服。看到有一道冰河从两座山当中流出来，在流，一直流到海边。这个时候我就很自然的，我就向神祷告说，主啊，你知道当我在地上的时候我完全的信靠你，可是现在我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啊，要我信靠你实在心里面很难很难，在天空在飞机上也信靠你，现在我坐在飞机里面，我要信靠你，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这个时候把一切的重担放在你的手中，在你里面有安息。这是我在飞机上有生以来啊，第一次祷告完了以后啊，我在飞机上啊竟然睡着了，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的经验。在飞机上总是睡不着，我总是保持清醒，好像我要帮助那个开飞机啊，这个飞机机长帮助他好好的飞行一样。但是这一次我竟然睡着了，因为我已经把所有的重担交托给主耶稣。当我到达目的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很平安，我就对神说，主啊，感谢你，你这次在飞机上给我有一个得胜的经历，因为我全然的信靠你。也许我讲这样对听众朋友或者有些人说这个算不了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是得到一次得胜的经历。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说的安息，就是说我们要完全信靠神得来的安息，信靠神的这种安息，不仅仅说啊我们就蒙恩得救了，而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上都有平安，都有安息，时时刻刻在生活里面都有安息，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我们需要神的力量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我们常常遇见试探，很多的压力啊，我们需要神的帮助，神的智慧，神的力量，那么我们可以得到神给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下啊有真正的平安。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在旷野漂流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入神给他们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就在旷野漂流，而且漂流了40年。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迦南地当然并不是代表进了迦南地就到了天堂，迦南地只是一个属灵祝福得胜的一个地方。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7:24，保罗在罗马书7:24这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所说的就是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属灵经历啊，他的遭遇，但这不是一个没有得救人能够说出的，因为保罗是一个信主的，所以他就哭求，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么这是一个得救的人，或者说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向神祷告， 并不是他不信，没有他不信。一个不信的人在基督里面就找不到安息了，因为他是信神的人，所以在基督里面他就找到安息，他就寻求神，说我真苦啊。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要完全的信靠神，对神有信心，才能够得到这种的平安安息。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三章十六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听众朋友注意，发怒，发怒这两个字的意思，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神的想法，就是说神对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百姓非常不满意，不对他们不满意，因为他们已经听见了神的话，但是以色列百姓仍然有不信的心，不信。以前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信心，足够的信心，离开了埃及，出埃及了，可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们出埃及之后，反而是信心没有了。我们继续看这个很重要下面的经文，希伯来书三章十七节这样说，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这里又在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又犯罪了。他们犯了什么罪呢？为什么让神厌烦呢？还是说他们的罪就是不信？我们没有认清楚，我们还没有认清楚这个不信的罪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就是他们没有认清楚，他们有一个不信的心，不信的罪很大。那么今天我们不信神的话，不信圣经的话，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就是我们的没有信心，不信可以说是最严重的罪之一，这是个罪恶啊。听众朋友，不信的心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罪，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以色列百姓不信，因为一个有不信的心，就会为什么说是一个很大的罪呢？就会导致你犯其他的罪恶，因为你不信嘛，所以不信的缘故本身就会继续的让你犯罪下去，导致你犯其他的罪。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听众朋友知道，他们去拜金牛犊去了，因为不信，所以他们的拜金牛犊，因为他们不信，他们就犯了奸淫罪了。那么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做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啊，神所厌恶的事情，他们就做了。特别他们居然想背离神，甚至想回到埃及去，回来想去在埃及做奴隶，比进入应许之地更好。你看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听众朋友很清楚的，不信的罪非常严重，那么不信会导致其他的罪。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啊，也会有意无意的啊，都像犯罪的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仍然不信。那么他们刚才已经提过了，他们认为在埃及当奴隶比他们现在实际上还好。听众朋友，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者基督徒今天很可惜，有些基督徒常常活在世上的时候，今天也仍然追求很多这个属于世界的事情，不合乎圣经的事情。今天包括基督徒也在追求这些，跟不信的人是一样的，追求属世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叫做真正的信靠基督。他们也不知道说怎么叫做凭信心，一个完全的信心，也不知道说依靠神是什么意思。所以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的信心如何，在神面前你有没有常常反省？我们会不会常常也像那些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就是认为说啊，回到埃及更好，常常做一些事情也是背离神的旨意。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凭着信心过生活，是不是依靠神？你不晓得依靠神啊过是什么意思？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啊。我们快继续看这个经文，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啊，注意啊，这就是说，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神所厌烦的到底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一群神自己把他们带出埃及的人，他们继续犯罪，最后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们，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当中，在那一群出埃及的人当中，一大群人当中，只有两个对神有忠心、有信心、依靠神的人，那是谁呢？就是约书亚和加勒。这么大群出埃及的人，居然只有两个人对神是忠心的、信靠神的，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听众朋友， 约书亚跟加勒实在是可以做我们信心的榜样。只有他们这两个人才被神应许进到应许之地，即使甚至是摩西他也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听众朋友也知道摩西的问题在哪里，他不是说他对神缺乏信心，就是摩西曾经在神面前犯了不顺服的罪，因为摩西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只吩咐磐石，因为摩西他生气了，他在愤怒当中击打磐石，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击打磐石，因为磐石我所说的就是预表啊耶稣基督的。摩西就不顺服神，神只叫他说啊要吩咐磐石，结果他发怒了就击打磐石。这下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三章十八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从他的人吗？那这里又说又向谁起誓不容他进入他的安息呢？这个安息指什么？就是指进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这个地方，进到迦南地的安息啊。当然这节经文不是讲进到天家的安息，是讲到他们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因为以色列百姓不信，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感受会如何，所以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感受，也不能够享受到迦南地的那个迦南美地里面的好多的好处，他们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单单信靠神这种满足，单纯信神。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很单纯的信心啊？神所说的话句句都定准的，我们依靠神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在圣经说神启示说他们就不让他们不得进入他的安息，所以本来是神不必启示的，但是当时神就启示不让他们进去，所以就知道说神是处理以色列这不信的以色列百姓是很严厉的很认真的。这个事情神到底讲谁的？就是讲那些不信神的人，所以他们得不到神的祝福，不是因为他们犯了拜金牛犊的罪，犯了奸淫罪，而是他们内心心存不信的心，这是一个大罪。不信不但是我们失去了神的祝福，也会让我们因为不信就犯了其他的罪了。所以曾经几天前有一个人啊来找我跟我说一件事情，他怎么说呢？他告诉我说麦基牧师啊，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做了很愚蠢的事情。他就指他自己啊做了欺骗人的一个罪，欺骗。但是他说的重点就在于说他对于自己的欺骗的行为，他觉得因为他欺骗人有欺骗的行为心里很痛苦。可是我认为他忽略了这个问题啊，不是在欺骗这个行为，欺骗自己很痛苦，他忽略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他不是欺骗，因为问题在哪里啊？就是乃是他不信神，不信神，对神不信。因为不信并没有使他良心不安，他不知道说啊，只是因为啊欺骗神很痛，欺骗人很痛苦，犯了欺骗罪，但是他不信的罪却没有使他良心不安，所以他的问题的根源还不是在这些犯罪，乃是他不信，这是最大的罪。这边我特别强调的。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三章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听众朋友，请你把希伯来书三章十九节把它画了一条线啊，把它记起来，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因为领受不到神更多的祝福，是因为我们不信。巴不得听众朋友，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特别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谈到我们不信是一个非常大的罪，不信得不到神更多的祝福，因为我们得不到神的祝福是因为我们不信。巴不得听众朋友，我们求神圣灵再一次光照我们，让我们读圣经认识圣经，然后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神所说的话句句都定准，让神的话做我们生活行为的一个准则，让我们相信神透过圣灵对我们不但认识圣经，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明白神的话，也得到神更多的祝福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面。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 非常欢迎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很简单的可以给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或者有什么问题，欢迎来信跟我们提问。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